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回。韩立自从在此住下，并发现了营内的这个临时交易所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这里边竟然有许多在坊市内根本找不到的珍稀物品。从药草原料到法器功法，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聚灵丹所缺的药材轻而易举的就在这交易所内凑齐了，只要回去催生一下，马上就可以让他的法力再次突飞猛进了。甚至在胖子这里啊，他只花了近千灵石就买到了梦寐以求的两张古方，这更让韩立是惊喜万分。凭借着手中的数件符宝和大眼诀的威力，韩立即使碰到了筑基后期的修士，也可安然无恙地脱身而归。同样的，若是筑基初期、中期的魔道修士碰见了韩立，自然就没有还手之力，亡命在其手下了。当然，像鬼灵门少主这样的筑基期变态的家伙，凭其身份又怎么会参加这种行动呢？如此一来呀，韩立这一年下来竟然在七大派筑基修士中略有了点小名气。谁都知道黄风谷新出了个狠角色，本身呢只有筑基中期的修为，可一连阻杀了魔道修士十几人，还全身而退，堪称不可思议啊。韩立用换到手的灵石将古方上剩余的原材料都买齐之后，听说其他几派的营地内也建有同样的交易所，韩立就拜托这位陈胖子帮其留心一下是否有单方。不过如今看来呀，还真的没什么大戏了。韩立正想和对方告辞离开，忽然身边一阵香风扑鼻，韩立微感愕然地扭头一看，身后啊来了一位冷艳的女修士。看清楚那动人的面容、丰满的娇躯之后，韩立表面上神色未动，心里头却有些惴惴不安起来。竟然是和他有过肌肤之亲的陈师妹。一想起那天夜里的火辣香艳的情形，他的心里就有一股异样的感觉升起来。说起来，他和这个女子自从禁地一别，好长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过面了，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也来到了此地。五伯，这是你要的东西。陈师妹淡淡的打量了一眼韩立，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之后就来到了陈胖子身前，将一个储物袋递了过去。
乔倩侄女，你来得太及时了，我这里啊正急等着这批货物呢。
陈胖子见了陈师妹，高兴的脸上的肥肉一抖一抖的。五伯？韩立被陈胖子的这个称谓给愕然了半天，他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结识了大半年的胖子竟然是陈师妹的长辈。凭其筑基中期的修为，看来在陈氏家族中地位肯定不会低呀。陈师妹除了一开始看了韩立一眼，后面就冷漠的不再向韩立这个方向瞅上半眼，这让韩立心里头颇不是个滋味啊。
陈兄，在下告辞了，以后再来光顾。
韩立不愿再逗留，说完客气话之后呢，就转头向交易所外边走去。陈巧倩这个时候才冷眼望了一下韩立远去的身影，秀眉皱，向正查看储物袋的陈胖子问道：
五伯，这胆小鬼找你买东西了吗？
胆小鬼？
陈胖子被陈巧倩的话说的一愣。
嗯，就是刚才站在这里的家伙呀。
你说韩立？
陈胖子眨了眨两只小眼儿，脸色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说的就是他，有什么不对吗？
当日禁地之行中， 韩立可没有给这位陈师妹留下什么好印象，一直认为韩立啊是位撞了大运的投机避战者。陈胖子沉默了一下，忽然叹了一口气，语气有些古怪的说道：小健呐，你刚到此地，有些事情还不清楚，虽然不知道你怎么会认为这家伙是胆小鬼，但是你这位同门在这里的名气可不小啊，他可是一连灭了十几位筑基期修士的厉害角色，绝对不是什么平庸之辈。我甚至想此战结束之后啊，就向家主推荐一下此人呢，若是能笼络住此人，可是不小的臂助啊。
什么？他灭了十几位筑基期修士？
陈师妹闻言，冷漠的脸上现出了骇然之色，实在不敢相信耳中听到的话语。他不禁呆呆地往交易所大门方向望去，可此时的韩立呢，早已走出了屋子。走出了交易所之后，韩立啊，略一沉吟，就向师父李化元的住处而去，准备按照惯例问候一下，尽一下师徒之礼。李化元身为结丹期修士，住处自然不能和普通人相提并论了。他住的是离大镇中心处的一座舒适至极的房子，他的娘子自然也陪他住在一起。说起韩立的七位师兄，除了大师兄还在绿波洞留守之外，其他几个人呢、啊、都有任务在身，不在此地。留在此处的就只有韩立和四师兄宋萌了。但韩立来到此地的第一天就去拜见李化元的时候，其筑基中期的修为让这位师父大吃了一惊啊。毕竟啊，他从筑基成功到这个时候才短短几年的时间，而一般情况下，那即使资质上佳的修士也要花上十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从初期进入到中期。这个韩立如此的突飞猛进，自然让李化元好奇起来。他在检查了韩立的身体无果之后，就询问了一番他的修为增长如此之快的原因。韩立自然不会透露实情了，而是做出一番自己也不明白的糊涂样子，向李化元郁闷了好一阵子，就将此事一放而过。终究啊，现在可是大敌当前，他也没什么心思花费太长时间研究这个事儿。关于燕家投敌和董轩儿身陷敌手的事情，李化元和红佛都已知道，对此除了恼怒至极之外，倒也没有过于责备韩立。毕竟啊，对方实力太强，韩立自己能逃出一条小命就已经实属不易。韩立正想着，人就已经到了李化元的房子外边。令他惊讶的是，四师兄宋萌竟然双臂抱肩的站在屋外，精神抖擞异常，仿佛放哨站岗一样。宋萌看见了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韩师弟，又来给师父问安了啊。说起来啊，这位宋师兄自从韩立出名以后，就硬逼着韩立在无人处较量了一番，虽然被韩立依仗法力吸气小胜了一招，但是却和韩立渐渐融洽了起来，师兄弟间开始有说有笑。韩师弟，师父啊正和几位客人在商量事情，暂时啊在外面稍等一会儿吧。说起来，我最近的功法呀略有进展，哎，不如咱们一会儿较量一番呀。宋萌笑着给韩立解释道，但是随后又提出了一个让韩立大感头疼的邀请。说起来，这位宋师兄自从败在他手上之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要求韩立再和他切磋一回，但是韩立怎肯把自己的底细随意外泄，自然坚持不肯了。若是在黄风谷，这位宋师兄绝不会这么好打发的，但好在此处有许多厉害的修士存在， 对手多多，宋萌先纠缠了他几回无果，就耐不住性子去找他人了，这总算让韩立松了一口气。因此现在听到对方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韩立苦笑了一下，说什么也不敢随便接过话茬。不过韩立心里边对和李化元在一起的客人起了一些兴趣，毕竟能被宋萌用上商量的字眼儿，这说明啊，屋里边的人十有八九也是结丹期修士。因此他正想从宋萌嘴里边探听一二的时候，紧闭的房门突然打开了，从里面走出几位男女修士来，而李化元夫妇紧随其后拱手相送。果然全是结丹期修士，韩立看得真切啊，四男三女，人人修为是深不可测。他和宋萌不敢挡路，急忙左右一分，束手站在了两旁。李化元一眼就瞅见了韩立，只是微微一笑就不在意。其他修士虽然也瞅见了韩立，但是大多一扫而过，毕竟一位筑基中期的修士对他们来说实在没什么可注意的。可是有一位身材修长完美、面纱遮脸的女修士一眼扫过韩立之后，身形突然一震，竟然停下了脚步，同时一双明亮的秋眸闪过一丝难以辨明的异样神情。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南宫仙子曾见过小图吗？其他修士发现了这名女修士的异样后，不禁略带惊讶地望了此女一眼，李化元更是大感疑惑地开口问道：南宫仙子？南宫仙子这几个字眼儿一入韩立的双耳，就让他心里头咯噔了一下啊，如同打翻了五味盘一样，什么滋味都有哦。他虽然勉强控制住脸色未变，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望了这女修士一眼。没有，只不过是令徒长得很像我一位很久没见面的旧友。女修士眼中的异色消失了，恢复了清冷的眼神。这句话让韩立心里一涩，有点苦苦的味道。这样还真是巧啊。李化元微笑地说道，重新打量了一眼韩立，可是韩立脸上平静如水，丝毫异样没有露出来。而其他修士互望了一眼之后，虽然全流露出了原来如此的神情，但真有几分相信此话，可就只有天知道喽。这位南宫仙子啊，也知道此言难以取信于人，但是他没有丝毫辩解的就飘然而去。剩下的人呢，大有深意的望了韩立几眼之后，才纷纷的向李化元夫妇告辞。李化元脸上的笑容在送走了所有客人之后渐渐消失了，他皱了一下眉头，转过脸来对韩立淡淡的说道：跟我进屋吧，我有话问你。韩立一见如此，心里暗暗叫苦，没有法子，只好应声答应着。而那位少妇师娘柔声安慰了韩立几句，也随之进了屋。当韩立走进客厅的时候，李化元正坐在椅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少妇则紧挨在其身旁坐着。你和那偃月宗的南宫婉认识吗？李化元见韩立走到了身前，便停止了沉思，毫不拐弯抹角的直接问道。韩立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心内瞬间掂量了数遍，知道看样子呀，南宫婉的异样情形全落入了此位眼内，根本无法敷衍过去了，就只好点了点头。弟子的确和南宫师叔有过一面之缘。李化元听到韩立如此轻易的就承认了，倒有一些出乎意料，脸上的神色呢也缓和了下来。
哦，好。
怎么一回事啊？能说来听听吗？少妇听了韩立此话，好奇心大起，不禁开口问道。刚才南宫婉的一口否认和韩立相识，但现在这位徒弟又说认识，这里面肯定有些故事。李化元听了自己夫人所言，点点头望着韩立，看来呢同样想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师父恕罪，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了南宫师叔的一些私事，而弟子曾经答应过绝不将此事外泄的，还请师父师娘见谅。韩立早就准备好了光明正大的理由，非常婉转地拒绝道。听了韩立这话，李化元夫妇大感意外，互相望了一眼之后，还是李化元想了想后，似乎在斟酌地缓缓说道，既然已经答应了对方，为师自然不能让你失信于人。不过为师啊，要提醒你一句，这位南宫仙子，你还是少接触为妙啊。要知道偃月宗的人媚功了得，为师实在怕你不知不觉中着了对方的道，还茫然不知。但现在看你神志清明，言辞清晰，为师倒也放下心了。韩立闻言心里一松，嘴里连忙称是。李化元见韩立神色恭敬，一副尊师重道的样子，心里的最后一丝不快也消失了，竟然和颜悦色地指点起了韩立修炼上的问题。韩立自然聚精会神地听着，不肯放过李化元的任何一句话。半晌之后，李化元随口问了几句韩立在修炼上的体会心得，对他的回答呢颇为满意，突然说出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来。韩立啊，为师现在有件私事交于你去做，你可愿意啊？私事？韩立心里头一愣，他马上就满口答应。师父有事尽管吩咐就是，弟子当尽力完成。李化元很高兴韩立毫不迟疑的态度，站起身来呢，在屋内走了几步，就沉声对他说道，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多危险的事，只是啊叫你去暂当一段时间的保镖，帮我保护一户人家的安全。保镖？保护人？韩立有点愕然，但还是沉着地听着李化元下面的言辞。其实原先是想让你四师兄送盟去的，但是最近呢、偶尔听人说你杀了许多魔道修士的事，这可让我和你师娘吃惊不小啊。没想到我李化元门下竟然还能出了个猛人，听说连其他六大派的人都经常谈论此事啊。这样一来自然还是你去我比较放心呀。李化元微笑着说道，可以看得出他此时的心情非常好。而一旁的少妇同样笑盈盈地说道，另外呀，宋萌从小就待在绿波洞，没到俗世历练，人情世故欠缺得很，即使从这方面讲也是你去比较合适，要保护的人是世俗世界的凡人。韩立听了李化元夫妇的一番赞誉，脸上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副腼腆的样子。不过让他去保护凡人，韩立虽然表面上神色如常，可是心里边还是有些纳闷。这按理说一位凡人有了什么危险，随便派一位炼气气弟子就足以担当保镖了，这何必再让自己一位筑基期弟子去呢？也许啊，这李化元猜出了韩立的疑惑。我叫你保护的人呢，是我以前一位师兄的后人，他对我有救命的大恩呐。但是其独生子却是没有灵根的凡人， 无法修仙，只能待在世俗世界。因此在其作画后，我曾经发过誓啊，只要我活着一天，就绝对保证他后人的安全和荣华富贵。因此这家人百余年来都在我的暗中扶持下大富大贵了好几代，有危险的话我也早帮他们清除了个干净啊。李化元说到这儿停了一下，仿佛在回想着往事，但随后神情一脸说道，但是在前些日子我收到了消息，魔道六宗的人可能会派一些低阶弟子混入本国世俗界，对一些我们七派暗中扶持的凡人进行一番清洗，试图打击一下世俗界对我们七派在普通原料上的供应，而这家人与我的关系应该也会被魔道之人算成这一类去，所以啊，我需要一位能应付这场风波的人前去保护这家人的安全。当然了，若是魔道的人没有找他们的麻烦，那就更好了。韩立听完之后肃然的点了点头，好了，我会写封信给这户人家的当代家主，说明你的身份和情况，他也是唯一知晓我与其祖先事情的人。另外我打过招呼了，你这段时间是按照外出执行任务算的，所以不用担心会受到任何处罚。那这枚玉简内有这家人的详细资料，你带上它，现在就回去收拾一下行李吧，明天早晨就出发，省得迟则生变。遵命。韩立躬身轻声答道，他觉得这一次前去保护人绝对不会像他师父说的那么轻巧，也许又是一场大战的开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TTS.com。